好，大家晚上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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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天接着讲佛说大回向经。上一次讲到，我们学佛要广修善行，但是做完一切善行，成就无量功德之后，又要把这个善行功德能放下，这样心里才能空净无染，也不要把自己做的功德当成自己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累赘。就像禅宗说的，黄金虽贵，但是入眼成意。我们都知道，黄金是一种宝贝，但是如果那个金屑金子的颗粒一丁点儿，如果飞到你眼里，你愿不愿意？和这个道理一样，我们的心也是，就像眼睛一样，光明无量，清净无染，无论善法恶法都不能入到眼睛里。恶法大概就像一粒现在的雾霾灰尘入到眼睛里，使人疼痛流泪，但是金子虽然名贵，如果入到人眼睛里，人也受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佛人恶事不做，要努力行善，但是做了这个善事呢，你也得把它放下，不要存在心里。存在心里，它就像一块石头一样，能堵塞人的功德智慧之门，并且成为自己骄傲的资本，那样反而是罪过。也可以说，人做了功德，又能放下这些功德，不执着于功德，这样才可以轻松上阵，做更多的功德。这就是回向的意义。我们做了功德，又能放下功德，这个放下功德就叫回向。做功德是一种方向，对不对？放下功德不是回头了吗？转向了吗？这才是真正回向的意义，非常重要。你这样回向的话，心中一尘不染，这样自己的清净心现前。这个清净心当中没有一丝的执着和烦恼，也没有凡夫，也没有凡夫法，也没有性行，也没有法行，也没有八大人觉，这些都是修行方法。换句话说，这些修行方法你也要放下。注意，不是不做哦，这个地方是说这些善行，你好比凡夫法、性行、法行、八大人觉，这个都是一种功德，对不对？但是你要把这个功德放下。这就是无有凡夫即凡夫法，亦无性行，亦无法行，亦无八人。今天接着讲，亦无虚陀环。相虚陀环，标点符号这么标啊，亦无虚陀环，逗号啊、顿号，相虚陀环。虚陀环是阿罗汉果的第一果，初果，又叫欲流， 流就是圣人之流，解脱之流。出果罗汉摆脱了世间轮回之流，出入圣人之流，解脱之流。预是预备的预，是也是参与的意思，就开始参与到圣人的队伍当中去，所以叫预流。又可以说是进入圣道之法流，佛教解脱道是超凡入圣的道路，现在走向解脱之路，成圣之路，所以叫进入圣道之法流，这叫虚脱环。后边有个相虚脱环，什么意思啊？又叫虚脱环相，放在前放在后意思一样，相是趋向的意思，就是还不是虚脱环，但是已经在走向虚脱环，认清成为虚脱环的道路了，就叫相虚脱环，是这部经翻译的，但一般经中翻译都叫虚脱环相，也就是预备意，或者候补啊，很快就成出果了，认清道路，毫不怀疑，但还没有完全成就，叫虚脱环相。我们都认为啊，要想正果很难，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末法时代我们都知道人的烦恼深重，不容易正果，但是大家注意，其实你还是有可能证出果，我以前讲到过，对不对？为什么呢？大家注意啊，出果阿罗汉主要断掉的是见惑，就是对法界真理的认识上的错误，把错误的认识去掉，真正的明了佛教当中苦集灭道的意义，真正的相信佛陀讲的了苦之法是真实不虚，毫不怀疑。也就是说，要想超凡入圣，你先认清了超凡入圣的这个道路，毫不怀疑，拨开云雾，看清道路，绝对不会走错了。仅仅是一种认识啊，这个是我们凡夫也可以做到的。但是二果、三果、四果不太容易证道，是因为二果、三果、四果就相当于认清道路之后，你要走，走了三分之一就叫二果，再走三分之一叫三果，全部走完就叫四果了，它牵扯走路。所以出果罗汉仅仅是认清道路，还不讲怎么走这个道路，也不讲走了多远，这个简单吗？所以他断的是见惑。我们通过听经闻法把解脱的这一个真理掌握，毫不怀疑，认清道路，就可以证到出果罗汉。你说我可是烦恼深重啊，我也知道这个烦恼不对，我也想改，可是我一时改不干净，不要紧，怎么办呢？不要紧，你可以七反人天，慢慢打磨啊。但是你认清道路了，你以后不会走偏啊。所以出果罗汉很关键，但是是容易证到的。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光知道有四果，可是每一果怎么证不是特别清楚，对不对？什么叫见惑呢？就是见地认识有了错误，就叫见惑。我们把这些错误去掉，得了正知正见，就叫断掉见惑了。 要想得到初果阿罗汉，有三个条件，必须断三结。什么叫结呢？人的思想，比如就像一条线，一条丝。可以做很多事，可以缝衣服，穿针引线，但是现在打结成了一团乱麻，这个就叫结。所以结又是烦恼之一名，就是我们的心里老是疙里疙瘩的，不通畅，不顺畅，看待事物老是有偏颇，有错误，这就叫结。那初果罗汉断哪三结呢？第一是身见，第二疑，第三境界取烦恼，这三种。第一，要把身见去掉，绝对不要再认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这个外壳为自己，这个肉体仅仅是个房子，它不是真正的自己，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树立起来。永远不要认这个外壳当自己。它仅仅是一点泥土，加点水分，加点温度，加点风气，团起来的这么一个泥巴玩具，肉体就是个玩具，或者说相当于一个机器人。关键是真正的能支配机器人的是谁啊？那个才是真正的自己，那个才可以了生死。这个机器人会坏，不要把它当自己，这个观念一定要认识。但是呢，这点建立又很难转变，你不信去听很多人讲修行的目的，经常疑问，师父我身体有病，我修什么法能好啊？师父怎么才能长得漂亮长寿无病？往往都问这些事儿，对不对？这就叫身见，你又把肉体当真了。肉体本来是你的工具，结果你现在反过来为这个工具卖命。真正的你本来是主人，结果你反而做了肉体这个工具的奴隶。你要翻身做主人，肉体仅仅是为你服务的，你不要为他服务，一定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你一定要知道肉体不是你，不要在肉体上用功啊。肉体一定要坏，关键坏了之后你怎么办呢？你到哪里去？你的生命以什么形式存在？你要把握，你要了解，这才是佛法的正见。大家想想自己学佛有没有这个毛病？所以说证初果罗汉是有可能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一个观念就改容不过来，是不是？一遇到学佛的目的，往往又天天为肉体忙碌。根据佛教来说，肉体是贼，他冒名顶替冒充你。比如说你叫张三，结果这个肉体就冒充，哎，我就是张三啊。你也愣了，那你是张三，我是谁啊？自己把自己迷失了。那既然你是张三，我就为你服务吧，你是我的主人。所以人呀，这种认识真的很可笑，对不对？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肉体的本质，这个贼冒名顶替冒充了我们自己，霸占了我们的家园，开始叫我们为他忙碌，为他服务，还天天折腾我们，是不是？打工去，挣钱，干活，穿衣，吃饭，其实都是为他服务。 叫人很辛苦，一辈子焦虑辛苦不安。然后过了多少年，这个肉体还会败坏欺骗你，最后你一无所得。人生为什么会轮回啊？就是被肉体这个贼引诱欺骗，生生世世欺骗。那出过罗汉第一条叫认清肉体的虚幻，永远不在肉体上用功，甚至都不追求肉体的长生不老。按佛教来说啊，如果你有定力，也可以使肉体长存，可以保持八万大劫不坏，那叫咒仙成就，神仙道。因为神仙喜欢肉体长生，但是这种贪恋肉体存在八万大劫的神仙，不还是把肉体这个贼当成自己了吗？还是为他忙碌啊？这样一讲就知道咱们平常讲的长生不老的神仙和佛教的区别在哪里了吗？所以我们佛教不修肉体的长生不老，因为你的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绝对的长生不老，对不对？自性永恒不变，肉体即使存在八万大劫必然会败坏，因为它就是四样性质不同的东西你硬捏在一起的。比如火是炎上，水是润下，一上一下，这是两股力量，我们又非得把它硬捏在一起，把水火硬捏在一起，所以很困难。风性扰动，地性坚固，但是我们把坚固的地性和扰动的风性要硬捏在一起，又把地水火风这四种硬捏在一起，但是它老是要散开，对不对？就像沙子是一样的，人的肉体就是沙子，相当于我们抓了一把沙子，想把这沙子捏成一个团，但是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吧，你再使劲，手稍一松，沙子就从指缝里流走了，对不对？永远捏不成一团。肉体也是这样，需要我们的执着力，就像握拳一样，永远的抓住这个沙子，不叫它散。咱们费尽毕生之力，感觉到这应该可以了，这个沙子肯定捏成一块石头了，结果一松手还是沙粒，最后风一吹散掉了。所以说永远不要为这个肉体卖命，它仅仅是个工具。你只要想着叫肉体长生不老，天天光在肉体上梳洗打扮保养，光用那些功夫，这就是身贱。那大家看看哟，出古罗汉很容易的嘛，认识到就行了，那我差不多应该是了吧。那你对照一下是不是啊？遇到事情对照一下啊，如果天天为肉体忙碌，那就不是啊。嗯，所以我们看佛经当中记载，一些阿罗汉反而会生病，对不对？很多人觉得这阿罗汉功夫也不怎么样嘛，不是人家外道修道都可以肉体长生，一点病不生吗？真的，一些外道修这种神仙道，他可以做到肉体化光飞来飞去，可以不生命的， 他专门在肉体上用功，就保养肉体不生命，也是有这种方法的。但是反而阿罗汉已经解脱生死，并且神通变化，天上人间飞来飞去的，他反而会生病。所以很多人觉得是阿罗汉功夫也不怎么着嘛，好像比神仙还低。大家注意，这恰恰是阿罗汉的功德，他有能力叫肉体长生，叫肉体不生命，但他就不在这个肉体上用功。为什么呢？如果阿罗汉用神力加持使肉体存在八万大劫，那好了，他就只能在世间背着肉体这个壳还是受罪啊，是不是？所以人家不干，不愿意，我受这个罪干嘛呀？肉体早坏，我早走，我不更快乐吗？所以你叫他修这个肉体，他死活不修。不仅仅不修，一般阿罗汉人一临圆寂的时候，你们去看禅宗西天二十八祖的传记，当然他们见性了，但是在功夫上他们往往会证到罗汉果，那都有记载的啊。见性和所谓的证罗汉果还是行菩萨道，这是两个概念，不要疑惑，不要认为不是见性成佛了吗，怎么要证罗汉果了？注意，这是两个问题，这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不能混在一起讲的。不过这个问题很深，咱以后再讲。反正西天二十八祖很多都证到阿罗汉，证到之后临终一般是用食指抓破面门，来，你们抓抓试试怎么样敢不敢？哎，人家可以的，抓破之后啊，这个脸就像一张纸一样抓破，结果从中间放出光，十道光放出，然后又突然冒火把肉体焚化，凝结成舍利，然后消失。这些成就的圣人对这个肉体根本不在意，我们都很要这个脸面哈，人家故意抓破我们都希望这个肉体多存在，他说一把火烧了。啊，这就是差距，对不对？阿罗汉很聪明啊，他就知道你越用功，越在这个世界待得久，你就相当于在这个监狱里服刑时间长啊。肉体早日坏掉，不就相当于保外就医啊？好，赶紧走！哎，很多人不知道啊，很多人都认为是阿罗汉功夫不行，还生病，功夫不高。嗯，人家阿罗汉表示，我报告，我要保外就医啊，人家早走了。结果呢，很多傻瓜不懂，在监狱里本来生病了，可以出去的。哎，不行，啊！表示不要紧啊，我现在我自己治好了，我能服刑，我准备无期徒刑啊。所以人家阿罗汉高高兴兴走了啊，解脱了，保外就医了。结果那个不生命的就在里边无期徒刑，生死轮回不就是无期徒刑吗？我们要从那个生死牢狱当中出离呀，肉体就是个枷锁，你看是不是就把我们锁在了一个监狱里了，生死的监狱里。所以肉体这个枷锁早坏掉是好事啊！啊，你真认清这个真理，绝对不再执着一点肉体。这就叫破掉身见，要说简单吗？只是一种认识就可以了，这是第一条。如果连第一条做不到，下边就不用说了，绝对不是阿罗汉。好，我们对照一下，如果你说我做到了，绝对不执着肉体，肉体活得长和短没关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随缘自在，那可以，这第一条够资格了。第二个要去掉疑，这个疑主要是指对佛法僧还有戒律佛教正法的一些疑虑，就是觉得佛法僧三宝真的能解脱吗？学佛一定要持戒吗？结果他一点不怀疑，知道佛是解脱的圣人，法是解脱生死的道路，僧是清净修为成佛之因，知道出家为僧好好修行，将来必然解脱。那怎么修行呢？注意啊，修行的基础是戒律。如果你学上一段时间佛，对佛法僧三宝有绝对的信心，我相信这个大家还可以做得到，是不是？但是你对戒律有信心吗？有疑虑吗？大家注意哦，可能很多人就发狂禅，烦恼即菩提的嘛，自我行善都一样嘛。哎，坏了，别说了，出国阿拉汉绝对证不了，因为你怀疑佛陀讲的戒律。如果你不相信戒律是了生脱死的甘露之法，将来你会犯戒，犯戒会做坏事，坏事做了坏事必然又受报，那必然轮回，对不对？所以你首先要知道佛陀讲的戒律是叫我们解脱生死的一个基础。毫不怀疑，对佛法僧戒这四种绝对相信，有坚固不变的信心，建立四不坏信。为什么叫不坏信呢？就是外道再怎么骗你，给你讲他的邪法，你毫不动摇，就相信佛陀讲的是真理。如果别人一讲一骗你，我们那个法好长生不老，哎，是吗？真的，跟着你跑了，这就叫坏信，坏了吗？你的信心坏掉了。所以说，如果真正的得到了四不坏信，又叫净信，这是清净的信心，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证出果阿罗汉的基础。包括对戒律的疑虑还有一方面，一个是怀疑戒律对不对，需要不需要持戒。第二个呢，还有些人呢有执着于戒律，分不清哪些戒律是有用的，哪些是无用的，有的还可能光注意戒律的形式而忘了戒律的内涵，这样又是一种法执。把这些疑虑全部去掉，这样才是去掉了对戒律的疑虑，也就是把禁戒取戒断掉。禁戒取也就是执着于戒律，又分不清哪些是真正解脱的戒律，哪些是方便之法，哪些是佛教正法的戒律，哪些是外道不究竟的戒律，这就叫禁戒取戒。你把它全部认清，就叫做断掉了禁戒取戒。能分辨有意与无意的行为，不再迷信于无意的宗教仪式、禁忌、戒条，知道这一切形式都是为了叫人放下心中的烦恼执着的， 当然了，人能起境界取见，执着于这种错误的认识，那关键是还是有我执啊。所以在见解上呢，一定要把我执去掉，一个是执着于肉体为自己，另外一个呢又执着于自己的财富、名誉、地位、外在这一切不放，把这种假我当成真我。断掉境界取见，又叫成就不堕法，也就成就了不会堕落的法。这种不堕法就是会确立戒行，戒就是改恶向善的嘛，他一定会改恶向善。即使有点习气没有完全去掉，但首先他认识到烦恼习气，反正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去掉，不能放纵。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这样就不会做恶事，不会再造恶果报，自然就不会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等三恶道，对不对？所以大家注意啊，出果罗汉只要把这些正见树立，就永远不会再堕落三恶道，因为他知道一定要改恶向善的，他会努力去改变自己的这个习气毛病，不会再做坏事，当然他就不堕落了。那现在看看自己够不够出国的标准呀？如果您心里老是还有一种欲望想做坏事，那不用说了，还不行，还不到。还有，证到这个出果罗汉之后，有一种功德，永远不会再堕落。出果罗汉，你说还会不会堕落成为凡夫呢？永远不会。根据佛教来讲啊，二三四果罗汉也有可能会退转，不过当然佛陀说了一般不退转，不要害怕啊。你说罗汉正到四果的罗汉到底退转不退转？一般佛经都说四果不会退转了，很多人就执着也不退转了，好好好，没关系了，正到四果就可以放松了，结果突然就一两个人又退转了，大家有疑惑，不是说不退了吗？怎么又退了呢？就去问佛，佛陀说：“你看我说什么，你们执着什么？我说不退转，是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决定可以了生脱死，叫你们心安。结果你们觉得不退转，又觉得可以放松了，那还行吗？你放松肯定要退转的嘛。”佛陀说：“这些都不能当成一个定论，四果罗汉不注意，那也是有可能退转的，不过可能性非常低啊，大家不用害怕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二三四果罗汉不是要去烦恼习气吗？万一遇到一点境界，受引诱，万一那个习气又犯了呢？这就叫退转，明白了吗？”所以后来佛陀说，有极个别的，也有退转的。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些证到罗汉果的人，当然一般四果罗汉不退转啊，二果、三果还有可能退转，但是也有极个别的人，就是从四果突然退落到三果，还有的从三果又退到二果，有的退落到一果，但是绝对不会堕落成凡夫，最多堕落成出果。你看出果是不是意义重大？出果是绝对不退转的啊。 为什么呢？它是认识一种真理，这个真理是真实不虚的。你认识到，你不会疑惑。比如说，大家看，这是什么呀？
草莓，
草莓是吧？好，原来你站得很远的时候没看清是草莓，可能当成一个玩具了。走近一看，哦，确实是草莓。你说，如果别人骗你，这是苹果，你相信吗？不会，因为它真的是草莓，你真的认识到了，所以别人骗不了你。和这个道理是一样，初罗汉，它是一种正知正见，这种正知正见是宇宙的真理。你看清这种真理，认识到这种真相，别人怎么骗你，你不会上当的，所以不退转啊。啊，就像你真正的知道这是草莓，绝对不可能把它当成苹果了，谁也骗不了你。所以说初果罗汉意义重大。曾经也有些佛陀时代的修行人，比如正果之后退转，退转赶紧再修，修成了后来又退了，恐惧害怕。有的证到罗汉果之后赶紧走了，别在世间待了，万一退了怎么办？真有这样的事情。那罗汉退转和不退转的这件事情，也正好给我们一种警示，佛法还是要精进的，自立自强，对不对？你认为真成就了就可以懈怠了吗？不可能，还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永远精进。为什么罗汉不退转？就是他们绝对不会起恶念。如果我们有些恶念刚刚露出一点苗头来，我们一定要斩断。如果你真正的实施这么用功，他就不退转了，对不对？所以说退转不退转，还是看看自己的习气毛病会不会反复，会不会爆发，这样你也知道自己会不会退转了吗？佛法是实证之法，我现在也一直提倡以后佛法要量化研究。比如说你正道出国，到底正道没正道，它有几条标准，拿着几条标准来对照，你就知道是不是出国。你能不能升极乐世界，拿佛经当中的标准，你看看够不够佛经讲的标准，你就知道自己能不能有把握升极乐。所以我们要学习西方的这种量化研究。修行也要很精确，不能说差不多，你不能说我差不多可能是能解脱了吧，或者差不多能升极乐世界了，那不行，差不多到底是多多呀，万一差一点儿堕落了，这不一辈子又白修了。所以我们学佛要有100%的把握才可以。那么初果罗汉绝对不会堕落成凡夫，所以又叫正定具。就是说方向绝对明确，绝对确定，又叫正性决定。也就是说解脱的道路，绝对认清，不会迷惑，决定走向于正觉。 这样一讲，大家觉得你只要把这几种错误的认识去掉，就可以证出果。所以说末法时代虽然人的习气烦恼深重，但是树立正知正见还是有可能的，这样我们大家就有信心了。你树立了这种正知正见，就证出果。你习气烦恼再重，最多七反人天，永远不再堕落了，意义这么大。当然也不是必须七反人天，有的从人间直接上天堂，在天堂又听经闻法，直接证四果解脱。二果斯陀含是把贪嗔痴要修行薄弱，三果阿那含犯行已立，就是行为非常清净，四果阿罗汉不受后有，阿罗汉才真正的不再轮回。阿罗汉断掉了贪嗔痴慢疑五种烦恼，又断掉了身边邪境见五种认识上的错误，永远不会再做坏事，因为他没有造恶业。生死轮回的条件不具足，所以他永远不会像凡夫一样轮回生死。这段讲的长了，但是很有意义啊！大家以后多研究研究出果，再对照对照自己，今生正出果，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还是有可能的。这叫虚陀环。什么叫相虚陀环呢？又叫虚陀环相，就是认清佛陀讲的苦集灭道这种真理，毫不怀疑，知道修行四谛绝对可以解脱。有了这种认识之后，将来必然能证到出果。所以说虚陀环相更简单了，佛陀讲的那个法认为绝对正确，即使还没有确立四不坏性，但是反正知道这是绝对对的，那也了不起啊，也就绝对可以确定你会将来证到虚陀环，也算是一种果位了，很了不起。不过呢，虚陀环相到虚陀环应该是很简单的，你真认识知道佛陀讲的四谛是真理，很了不起，绝对相信，下一步你肯定对佛法僧还有戒律升起信心，是吧？等升起信心来，毫不怀疑，那时候就成虚陀环了，很了不起。当然严格来讲，阿罗汉呢，初果、二果、三果，相对于四果阿罗汉来讲，也叫阿罗汉相，因为一二三果罗汉道将来必然会证到四果罗汉，对不对？所以前三果也可以叫阿罗汉的预备阶段，所以叫阿罗汉相。再往下， 亦无斯陀含，像斯陀含。这是讲的二果罗汉，还有认清二果罗汉这个修行的方法，认清道路，这就叫像须陀洹，这是两种。一无阿那含，像阿那含，这是三果。二果罗汉贪嗔痴微薄，但还有微细的贪嗔痴，所以他还必须一返人天才能解脱，需要人间天上来一回，把微细的那种贪嗔痴去掉就解脱了。阿那含属于三果罗汉，三果罗汉翻译为不来，他从人间直接上天，在天上断尽微细的烦恼得解脱，正阿罗汉，不再来了，这叫三果阿那含。如果把微细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连根斩断，就证到阿罗汉。阿罗汉的意思叫杀贼，人的这种错误的认识烦恼习气都相当于贼，把他杀掉了，所以杀烦恼贼叫阿罗汉。再往下，亦无蔽之佛，相蔽之佛。蔽之佛是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自己观察世间万法，发现一切虚幻不实，生灭变化，而知道生死的可怕，然后厌离心生，到深山老林里去修道，断尽烦恼，成就了一种果位，就叫蔽之佛。蔽之佛不是佛，他的果位仅仅相当于阿罗汉。一般证阿罗汉的都是听闻佛法依教奉行修成的，所以又叫声闻，就是听佛讲的法然后证道的，他必须听法，所以叫声闻。蔽之佛呢又叫独觉，就是没有佛陀给他讲法，他独自觉悟，所以蔽之佛成就的果位和阿罗汉相似，但是呢他的智慧要比阿罗汉高妙。但是阿罗汉因为在佛陀跟前听经闻法，所以他会讲法。蔽之佛呢只是观察外在花开花落，知道有开必有败，有春必有秋，有高必有下，有生必有死，知道生死轮回太可怕，然后哎，对世间的一切生命变化不喜欢了，这样心里得清净自在，最后正果，并且会出神通，因为心里很清净没烦恼，这时候就可以出神通变化。但是他没有听经闻法，智慧先少，所以你要问他法一般不太会讲，也不能说一点不会啊，不太会讲。那怎么办呢？哎，比如说他要来化缘，你供养他一碗饭之后，为了表示感谢又不会讲法怎么办，来我给你献个神通吧。一般他用神通渡人，惯用的手法是把钵盂一扔，会悬在虚空，然后他踩在钵盂上，然后飞回山里去了。你一看，哎呀，这是真是成就的圣人，然后心生欢喜，这种下解脱之因了。不过这么想想也挺好玩的啊，也不错啊。 这样要到全国各地去就不用买票了。现在过年了，火车票多难买呢，对不对？
飞回家。
对呀、啊，飞着走多好。逼之佛主要观察十二因缘，就知道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呢？是因为人的最初一念无明，这一念无明执着于世间，有了这一念无明，开始就有行为，贪着世间，做坏事，所以由无明而缘行，行缘识，有了这种行为，人就要投胎。这就是识，人前世的行为会种在人心识当中，进入下一世轮回，所以叫识。识缘名色，由前世心识当中带的轮回的种子、烦恼的种子，然后开始和父精母血结合而助胎成胎儿，这叫名色。胎儿就是刚刚助母胎那个状态，就叫名色。名代表小胎儿刚助胎的时候他的心识，色呢就代表他的肉体的物质基础，有心识有物质，这样结合就叫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其实就是人的六根，因为这个六根呀能吸纳外境，就好比外境的执着进到体内一样，但这是比喻了，老是往外抓取执着外境，所以叫六入。六入缘处，就是处，就是和你的六根能接触外境叫处。处缘受，有了这十二处可以领受世界了，然后呢他就可以感受世界，这叫受。受缘爱，有了对外界的感受，心中就产生贪恋或者讨厌，那么呢这个就是爱。这个爱主要是贪恋嘛，但是有贪恋的，也就如果不符合你贪恋，你的贪恋就不喜欢，那就是讨厌或者恨。其实有爱必有恨，但是佛经在这里光讲的是爱，爱就是对外境的贪恋。爱缘取，你贪恋外境，你又想着得到，就要付诸实施行为，对不对？这就叫造业了，这叫取。取缘有，你执着于外境，就要造业，这个有就是造的业。有缘生，由于你造的那些业，又引起下世的轮回，这叫生。生缘老死，又为苦恼。既然生了，又开始有衰老，有死亡，有一辈子的痛苦烦恼。那么，逼之佛观察人世间轮回，主要就是当初的一念无明执着，认定为真，所以他对世间不再贪恋。截断无明，所以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 六入原处，处就是和你的六根能接触外境叫处啊。处缘受，有接触外境就产生感受，处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又被苦恼。所以毕支佛就知道生死轮回的根源在哪里啊？找到根源了，就是那个无明。修行修什么呀？这十二因缘大家注意，是修什么呀？就修第一个无明啊。你不要认为那十二个都修啊，就修一个，就找到原因。生死论的根本就在于这点无明。无明也就是人的这个执着心，认定为真的这个心，就这点把它去掉就行了。把它一去掉，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所以你看到十二因缘，大家觉得这修行这么难，还十二道工序啊，怎么那么难呢？你发现吗？其实只有一道工序。逼之佛独断无明，十二因缘像一条锁链组成的圆环，结果从一个链条截断，这个圆环就断了，不能旋转了。所以六道轮回不就是一个圆环吗？对不对？这十个链条组成的循环叫人旋转不停，轮回生死。你把链条上一个环节解开，它就不成一个圆环，轮回就断掉。所以说十二因缘修其实很简单的，对不对？独断无明就是你心中的这种贪求执着断掉就行了。你不贪求外境，你不执着，你不造业，不就解脱了吗？啊，很简单。这叫必知佛再往下，亦无有佛即相佛者，那法性就是人的灵性，清净无染，灵之寥寥。虽然没有形象，但是像太阳一样普照万物，外在的一些境界都是依人的心而建立。这就是人的真心佛性。那咱们平常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讲的佛仅仅是个形象，对不对？那你看你现在这个灵智寥寥，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个灵性真心觉性当中，它是一尘不染，一法不立，佛魔皆不立。所以站在法性的角度来观察，你想成佛这一念也是个妄想，你想成就神通，想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想成就自己的国土也是一种妄想。因为这些都是一种外在的幻境，那你把这些幻境放下之后，你看你的心里清净无染，大方光明，当下解脱，当初自在啊，心中连对佛的执着也放下，这样才能究竟解脱。所以法性当中亦无有佛即相佛者，也就是成佛的道路都可以叫相佛者，对不对？也没有这些。那把这些执着全放下啊，善恶皆不住，一颗圆光，无内无外，遍照大千，这就是法性。 法性又叫宇宙万法的本质，和法性相对的一个词语叫佛性。一般是在万法位上，人的这个心就叫法性，在每个人位上来讲，它就叫佛性。所以法性佛性是一个意思。那么你做了好事又能放下好事，行善积德又能放下这一切善行，你看你的心是不是无烦无恼，无牵无挂，自由自在，当下解脱，当下成就。所以说这种回向是可以叫人见性成佛。立地顿超，超越四果罗汉，超越十地菩萨而直成佛果的。所以说这个殊胜的法门大家一定好好研究，它属于顿法，可以超越三大阿僧七劫，长久的历练，当下成佛。好，今天讲到这里，但今天讲概念讲的太多了，我觉得哈，讲的有点累。
我在分析阿罗汉。
啊？
我在分析阿罗汉。
对，但是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叫大家知道出果罗汉怎么成就，啊，也是量化研究，大家一条条对照，看看自己能不能成，这个意义重大。你明白了，就知道今生是可以证到阿罗汉的，出果罗汉，证到出果罗汉，你说我习气烦恼深重。再深重最多轮回七次，并且这七次不在三恶道当中，在天堂或者在人间就完全解脱。好，那今天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今天问的问题。